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收听《秋刀鱼吃一口》。Hello， 大家好，我是 Eva。我们的那个节目今天有一个，算是我们的隐藏版关系企业，自己讲，就是一个友好企业，友好的一个算是最近备受关注，刚刚被日本杂志 Korea 介绍台湾旅游必去的北部新景点，
耶
耶！万华世界下午酒厂的老板、店主、主理人，随便你要怎么叫他，他就是
酒客，
酒客就是在店里面呼喊他，他就不一定会请你，但绝对会跟你喝上一杯的老板李正道，正道耶！
Yeah! 大家好，我是正道，
耶、yeah, ！今天用那个比较高分贝、高昂的声音跟大家打招呼，是因为就是我一直觉得，自从正道做了万华世界之后，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都应该一直蛮高的。不敢否认。
其实，在做酒厂之前，血液里面的酒精浓度就一直维持了这样，
所以才开酒厂。
对，
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万华世界下午酒厂，算是终于正式到秋刀鱼吃一口的节目。其实我们之前有一集的节目就是在店里面录的，那一集的
东龙的那一集，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次终于请到了老板登场。然后呢，这个万华世界下午酒厂，听到这个下午酒厂这几个字，大家应该会想说，为什么会是下午？其实这跟正道就是想要开这个酒厂的最关键的初衷是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性，就是下午开始就要喝，整天全日饮酒俱乐部。对，想问一下，其实正道的，我自己觉得，因为跟正道蛮熟了，所以一直觉得哇，他跟地方的关系很非典型。就大家可能对于地方啊，这一阵这几年，虽然可能万华世界下午酒厂的出发点并不是要纯粹的所谓地方创生，或者是跟地方有绝对100%的关系，可是在正道的手上，地方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有趣，然后用一个崭新的方式跟大家有一个新的串联。比如说像大家早期认识他的时候，除了从广告公司出来之外，他其实最一开始做的一个媒体是西城，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其实在介绍台北的西城的这一块街区啊、生活或者是内容，其实用媒体的形式跟大家见面。那台北的西边一直延伸到现在的万华世界下午酒厂，从一个广告人、媒体人，现在变成一个酒，不能算是酒吧，他其实是一个很非典型的酒厂的老板。这个身份上的转变，我先问问看正道，请问一下，你有想到有一天你自己会成为酒厂老板吗？
完全没有耶、欸、如果说你回想到我的年轻的梦想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做的是，我高中的梦想是想要去像奥美广告公司去当创意总监、
哦、要当
对对对对，
创意人，用脑来行骗世界，
然后去想很多的好玩的 idea， 然后去做一些影像影片，然后会做一些创意来改变这个世界这样子、嗯、那个时候是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这条路就走到这样子来了，就变成一个酒厂的老板也好，或者是在里面，其实我自己觉得现在的世界其实跟以前的世界不太一样啦。你以为说以前就觉得说干老板就是就多哎，然后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讲话就好了，还是干嘛就可以了。可是其实现在，如果礼拜六礼拜天有时候你们会来的话，礼拜天的话我也会在那边去收拾桌面啊、嗯、去服务大家，去跟大家喝一杯啊。因为那种工作的体感其实有时候对我来说更写实，更像是所谓的老板一样。
我觉得老板这个概念一直我对于正道的想象是从原本的创意人、广告人、创意人、媒体人，一直到现在真的到了一家店。我觉得虽然他的身份不同，虽然他刚刚说原本以前的梦想是想要当广告公司的投资，但是其实他在做的事情只是用行销的手法去传递他想讲的一个核心理念。我自己感觉啦，就是从旁观察发现， 我其实是在认识正道之后才对于所谓的地方关系还有社区交往有个新的认知。这里很严肃，这个可能要直接再开一季这个今天绝对不能开这个话题开太久。但是 我所谓的这个意思是，其实从以前在做所谓西城网站的时候，有提到很多城市的观点也好，或者是他以前做了一些像卤肉饭，或者是说怎么样把地方的关系去做串联。媒体大家很好想象，因为媒体本来就是在做地方创生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可是呢，当今天走到了万华世界下午酒厂，它其实是在万华的东山水市场里面新复挺的一个空间，一个我们以前觉得它可能是大家很难打入的一个场域，因为是菜市场里面市场，然后万华，哇，这几个关键字听起来就是哇很难搞啊，地方人应该很团结，或者是很多美感，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可是正到一个，你应该不是万华人吧？
我不是万华人，
对，
完全不是，
一个非万华人怎么横空出世，然后到这个地方之后反而跟地方的人形成一个新的关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万华世界下午酒厂成功的原因。成功当然不只是销售，
先不要讲成功
啦，应该是说真正打入就已经算成功了。因为要立足，现在一年了没啊？
一年多了，一年多了。
要能够在这边立足一年，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它的前身其实是咖啡厅，就是一个可能跟市场反而有点距离嘛。大家觉得哦，我在这边就是一个年轻人来喝喝咖啡，然后跟市场的关系其实是比较疏离的。可是现在已经完全是大家搅和在一起玩在一起的感觉，正道，你觉得你当初是用什么方式可以打入到这个所谓的东山水市场当中？
其实我作弊啦
用酒是不是？
我有作弊其实是因为当初的确就是因为新复挺文化市场，那就是中泰建筑文化艺术基金会，他们邀请我跟另外一个设计师叫曾希凯，然后一起来做。因为他以往其实他们在边运营了大概，这个基金会在边运营了大概接近九年了，八年的时间。那他每年都会有一个年度展，那这个年度展其实都会去讨论到市场文化，然后会讨论到在地文化的部分。那刚好在疫情前的第七年的时间，那找到了我跟希凯。那会找到我跟希凯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之前在做西城的时候，然后西城我花了100多万嘛，然后就是丢到大海里面去，
扑通，连声音都没听到，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声音。然后基金会的人有看到之前我在做的城市文化上面的一些影片，那还有再去解释跟怎么去看一个城市的方式的时候啊，就觉得好像可以找我一起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展览，然后再加上另外的设计师一起去重新解读一下这个地方。所以在疫情前的一整年的时间，我们也跟着基金会一样，就是一起走到了这个市场里面去，然后走到万华的不一样的在地里面去，就出现一次，出现两次，出现三次，出现四次，然后越认识 越来越多的人。那一开始从他们可能会说啊，老师老师老师这样子叫，然后到后来咖啡厅要离开了，然后基金会才正式提出邀约说，你有没有兴趣在这边做点什么。那那个时候等到进来的时候，才跟真的在地变成另外一种更紧密的关系。它其实是有一个关系上面的转换，从一个他们可能会叫你策展人那个老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到后来你就是反而是每天都在跟他们打招呼，就是开业的时候每天都跟他们打招呼这样子的角色的转换。所以我的作弊是，我其实已经在他们面前露面露了 一整年，露面露了很久了，
已经很习惯你在就是这个场域出现
穿梭，然后可能带着 摄影师带着写手，带着采访编辑，然后在这边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到后来只是进阶的，在开店以后转换成每天要拜托他们的角色。对对对 对, 對。
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万华世界下午酒厂，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个，其实虽然讲下午，可是它其实营业时间不是只有
早上十点开始，
没错，就是早上就开始可以喝醉，没有，就是当初是当然讲到说这个东山水市场跟新富町，这个就是中泰基金会在这边做了一个算是日式建筑重新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它有获得Good Design Award的一个奖项，但是这个地方它跟地区的关联性之所以这么紧密，我觉得不只是因为它出现在市场里面，有没有某一些原因在正到你要在开酒厂之前其实就已经想象过，等一下会来聊菜单就是酒这件事情，可是在这个定位上面你是一开始就想到要用所谓的比较有特定菜单，反而是让大家去市场点菜到酒厂里面吃，这个是一开始就想，还是说其实边做边修正，还是说用什么方式去创造跟地方之间的关系？我自己觉得把菜就是把市场里面的菜点好带进到酒厂里面店里面去吃这件事情，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跟地方有蛮高度的关联性了。当初有特别设想吗？还是说其实没有？
其实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是水到渠成，或者是投机取巧。
因为这样就不用准备菜了。
我觉得经营一个事业，每个人来说都会在中间有非常多的考量。当然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对台日文化其实算是蛮熟悉的，那尤其 是台日的喝酒文化，おつまみ，就是吃的东西叫つまみ嘛，那这个东西也算熟悉。那常在日本的居酒屋里面吃到老板的手艺菜、手路菜。那当时坦白说，我一开始在思考这个店的时候，哦，我的规划本来我们店开是才开在九点哦，开在九点的时候，我还想要做早餐哦，我还想要做像是日本的妈妈会早上会有那个没有到饭店的九样菜，可是至少会有白饭、纳豆、
味噌汤，
然后味噌汤，然后煎个半尾鲑鱼，
对，
然后有一些腌菜在旁边这样子。这个早餐我其实是想要做的，就是当时有一些雄心壮志，那每天也会做个，每个礼拜都会做个东鸡肉，就是那个猪肉的猪肉味噌煮，然后或者是那个尼古加嘎，就是家日本人家庭里面的那个马铃薯炖肉这样子的菜色，就是想要让大家哎也感受一下纯正的日本的台日酒吧里面日本的酒吧里面会吃到什么样子的东西，喝到什么样的东西。那当时一开始我的想法是，我的菜色其实都从市场里面来做购买，好，以方便介绍市场里面的店家。那准备到一两个月，其实两个月的时间，我的确有做个转型，就是我准备的时间其实相当多。那我每次在估的，其实这跟真的经营是一样的事情，你的时间成本，你后来去计算你销售，然后到包含到食材的浪费 waste， 或者说你有些东西你大概第三天的时候你已经剩食很多的时候，你就不想要面对这样子的食物的浪费。然后你开始去思考你时间前面准备的时间多少，然后你的营业额它反映在你的营业额有多少。那当然也有很多客人是喜欢吃我们的东西的，也喜欢吃我们的尤其是尼古加嘎这个东西，我吃到有点像是日本家庭味这样，很暖和。可是你会直接面对到浪费这件事情不想发生，所以我开始思考，我们跟市场这么紧密的话，而且每天在跟着他们逛市场的时候，我发现市场的食物超多，然后脑袋就一转，不如就让大家期待外食吧，我们就逆向做一个策略，我们来好好的做一个欢迎大家携带外食的一个店家，那我们好好的做好我们的酒水服务跟酒水生意就好了。所以当时也是试验阶段，的确也是试验阶段，不过试验过后一个月
反应
业绩反而成长。
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大部分的就是 算是，我觉得万华世界真的很难用餐厅来形餐饮来形容、嗯、可是一般的老板都会想说，哦，我当然是要能多赚就赚啊，我如果把这个开放外带的话、嗯、我是不是就少了就是餐饮餐食这一块的理论，可是正道反而是选择直接把这个跟 市场共享、嗯、然后把这个东西释放出去之后反而带了更多人进来，反而带了更不错的就是收益进来。
我觉得除了收益以外更有趣的事情是当我们开始跟我们的客人还有熟客公布了这个消息以后，熟客开始适应这件事情，那他们开始跑去店家里面去问，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店家会见到他们一次见到两次、嗯、见到三次就知道他是我们的客人，然后更后来会有陌生的客人因为这件事情开始要跑来我们的店来做消费的时候，他找不到我们的店在哪里，因为我们的店在市场深处
对，
反而是店家老板说你要去酒厂哦，酒厂在前面哪
怎么走
这样子走那那个反而因为这件事情带来给我们的是我们跟大家变成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的这件事情、嗯、就是我们真正的被他们认可变成他们的邻居的这个部分，让我觉得啊，真是当时做对了一件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万华世界它，我觉得光是取这个名字，当然刚刚正道讲说当时是那个因为展览的关系，其实当初最一开始在酒厂开幕之前刚刚讲到的这个展览其实就是以万华世界为命名，然后也有出了一本就是算是专刊专书在介绍，但是把它直接变成酒厂的名字的时候我觉得超级合适，它反而像是把那个展览落地成为这个地方永远的，当然它不是真的永远，但是就是直接是长在这个市场里面，然后又跟市场产生一定程度的连结，但是这个连结不是刻意的，反而是有点像是正道讲的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反而好像是刻意不出来的，就是一定非得要照着时间走，
你要整个都去种
对
撞过一次，然后整个去
修正
对对对对对对对揉过一次，然后你才会发展出一个原来我们在这里其实是蛮无可取代的一种生意模式。
嗯
对，
而且我觉得非常合适是跟咖啡厅或者这里如果要开，它本来就是一个就是中泰在这边做的一个算是展览场域跟比较像是共同的一个工作场域，可是早期的咖啡厅就像是大家可以在这边休息，或者是年轻人刻意来这里想要找一间这个特色型的咖啡厅，可是当酒厂出现之后我真的是可以在附近买了东西进到酒厂里面去吃，然后去体验，甚至是万华世界做了很多活动在这边，不管是外部的也好或者是跟地方有关，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正道也办了一个祭典，开创了在万华世界开创了第一届想要有一个百年祭，百年我自己讲的有百年吗？
有
想要
有想要百年，
有
想要百年，有希望百年，
这个是延续那个浅草下庭的那种祭典氛围的，就在万华世界下午酒厂，算是以这个为一个出发点，但是连接了市场，然后有做了轿子，然后绕了万华，算是东山水一直到龙山寺的这一个街区一整圈，然后变成了一个算是希望可以成为每年固定的祭典，就类似这样子的活动是更加紧密串联地方之间的关系，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祭典当初的设想吗？
其实开店的时候我们就有很有意识的去做了这件事情，就是开店的时候我们在店里面有一个招财猫神社，对，那在招财猫神社的出现我也觉得很刚好，它有点像是我们的店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庙，是整个土地就是在地的老板们都会去拜的土地公，那土地公他没有虎爷，我就一直觉得我们的招财猫好像有点像是这个土地公的虎爷一样，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cat 在里边、嗯、那这个 cat 也是从那个日本的那一间
豪德寺
请回来的。豪德寺他就有一个规矩嘛，就是你去请一只小招财猫，然后你愿望达成了你就要再带回去还愿，然后再把更大只的招财猫再带回来这样子。所以我 我今年祭典完了，我也有把我们的那个原来的招财猫带回好德市，然后再请了一个更大的招财猫回来。那当时在做展览的时候，我们面对万华的部分其实有分了很多个面向，有一个面向我们谈到了地方信仰。那地方信仰去谈到的事情是三百多年来的汉移民，那当时他们干掉了
可以
干掉了平埔族，对，把平埔族的聚落干掉以后变汉移民进来。那当时三百多年前汉移民进来的时候带来自己的信仰的主神，包含了青山王宫，包含了妈祖，那包含了龙山寺的观音，这样子的新移民然后带来的原来的信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哎，如果我们是台日酒厂的话，我能不能够像三百年前一样就带来了招财猫，然后
创造一个信仰，
对，创造一个信仰，从一个地方酒厂开始去行塑一个地方文化的这件事情，有没有机会可以做，而且默默的让这个招财猫神社，日本人没有在拜招财猫的对，能不能够把这个小小的神社变成是真的大家都会开始对他做祭拜，然后对他 去祈祷，然后等到一百年以后，日本人就看到这个招财猫，就说：“哎，万华为什么会有一个小小的招财猫庙啊？”
因为一百年前，
对对，有一个神经病，然后把招财猫带来变成一个神庙。
对，
那所以的确刚好满了店满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来做一个祭典？那做祭典这件事情，一开始我也想说。到底要迎招财猫好还是要迎虎爷好，我其实有在想虎爷，有认真的差点想研究一下迎虎爷的方式是什么，后来决定跟地方的像大风鱼丸的展哥，我就跟他聊了好久，那他又说我劝你不要迎虎爷，因为迎虎爷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跟地方的
真正的信仰，
因为他们对他是真正的信仰，那真正的信仰就要按照真正的信仰的方式来，你就要开始去卜卦，你要去卜卦，要去问，然后要去哪里请主神，然后你的中间的日期要看日子，这些东西你玩不玩，
对，你就变成某部分被传统给框架住了，
所以后来马上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来迎招财猫我们就来做招财猫的招财猫神的这个招财大传集的祭对的祭典 OK，我们决定做了这个祭典以后，大家就很顺利，因为每个市场的老板都很欢迎招财猫
啊，
然后他们也觉得这是很新的东西，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包含前面的筹备期大概三个月左右，只是默默的都有在做一些事情啦，那直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地方的老板们才开始惊觉说，哎，
是真的，哎，
你不是要做祭典啊，你那个搭了，但是你开始排练了没有？你那个祭典，那个看到你那个轿子弄好，可不可以扛起来？会不会受伤？就是要不要问那个金好吃花枝根的平哥？就是他常有在扛，他每年都在扛那个青山王的神轿，所以你要不要问一下他扛起来怎么扛？就是。那大家你要走什么路线，有没有讨论过啊？那个路权有没有申请，就
搞得大家都比你还要积极
就是啊，那你要不要去找里长，然后找里长要不要去把那个路权申请下来，要不要去警察局，就是每一个地方的耆老们都开始叫我去在这个时间内就去完成一些任务，对，所以到了最后一个月的时候，突然发现管委会啊还有整个市场的大家都动起来，开始跟你一起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有
真的有，
对对对，真的会发生，真的有人陪伴，然后到我们店的熟客，我们店的熟客群有一伙人决定要来跟着我们一起扛神轿，然后这个就从我们的店然后跟地方的朋友们然后就一起去完成的一个祭典，就在那一天就开始展开来了。
我觉得做地方最难的事情是当然每一次我们因为台日这几年在做地方创生的人很多，我都会发现要有一个 key man， 要有一个关键人物，其实正道在这个角色在这个万华世界里面也有一点某种程度像 招财猫，就是有一个吉祥物的感觉，我觉得它是一个号召力。可是当这个关键角色除了他的个人魅力也好，他的个人的一个算是信仰，这个信仰不是宗教，而是他要怎么做跟为什么做的这件事情的能量够不够大，这个人很重要。可是呢，这个人再怎么重要都比不上地方自己参与来的重要。我觉得能不能成功真的是像刚刚讲到，哦，开始地方的人会说，哎，这一天到底可不可以啊，或者是要不要帮忙准备什么啊。因为我那天也有去，我觉得那个祭典里面真的就是整个万华的就是算是市场里面都动起来，而且把这件事情真的当一回事。我觉得它仿佛是另外一个好像真的要开启，哎，会有下一年吗？
会有下一年，会有下一年。
已经开始要想下
有点好笑的事情是，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会给意见，当第一件事情我们开始在举行这件事情跟我们开始在筹备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对于它一无所知，
因为没有看过，不知道到底会变成
怎么样。那筹备委员会到底要怎么做，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啊，那要买衣服吗？那大家要用什么样子的形象去做这件事情都一无所知。等到我们做完了以后，那个 LINE 群里面如雪片般飞来的讯息就是啊，明年我觉得你应该要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这件事情
啊，我要参与什么，
今年的钱
就是
对这个东西不能够这样干啊，你不可以自己这样先出钱啊，这个钱要怎么样子来筹，然后怎么来弄，这样子哦，明年还可以扩大到哪里去，可以走到哪里去，就是这些意见开始过来的时候，我今年觉得突然啊，有点头痛
怎么办？要把这个那个什么执行委员会的执行者的角色要轮啊，跟卤煮一样，要轮出去了。
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蛮好的。其实这种关心会让他很确定说今年一定还会再办，嗯，因为我们要办的时间就是在青山王生日的前一个礼拜，嗯，我们把这一个
暖场，
对，招财大吉的这个祭典，变成是一个他的一个前业绩的概念来做。
嗯，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既不是真正像是，我也觉得选得很好。如果假设是虎爷的话，好像真的就要去有很多历史啊，还有所谓的宗教脉络在里头。可是完全用一个招财猫的概念，你好像会让他很松放松，可是又很认真的去看待他，然后在这里喝酒又完全没问题，不会有任何事情发，就不会有觉得说啊，好像这样好像太不守规矩啊或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会被放下，然后创造了招财猫这样讲，而且它又非常的讨喜，就很可爱，让大家很快速。我觉得它甚至是我讲夸张一点，基督教来也都没关系，因为它是招财猫，但谁不想招财对，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信念在这边反而产生一个很最大化的一个共鸣。那因为其实万华世界下午酒厂是酒厂这两个字嘛，那刚刚正道也一直有提到说自己对于台日的饮酒文化是非常非常的了解，除了因为有日本太太之外，想问一下正道对于饮酒喝酒这件事情是先在这边上一个警语，就是饮酒不要过量，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然后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对，没错，请找代驾对。但是喝酒这件事情我们就以其实这个 面向非常多，但我们如果就以台日的共同语言喝酒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觉得像刚也开头提到日杂最近就是在一直在寻找台湾的新的题材的时候，其实就把万华世界放进去了。你觉得在台日之间饮酒喝酒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子共同的语言，不是真的文字上的语言或者是口语上的语言，而是它其实某种程度可以串联起就是两边的可能交流也好，或者是某一些文化上面的很雷同的地方。
我觉得讲到喝酒，就是早期我觉得我一定要先讲一个东西，就是台湾人对 早期的台湾人们对于喝酒的文化一直有非常大的误会，嗯，那个是来自于台湾的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那个在做生意的时候在 商场上面不是杀你就是杀我的这种干杯的方式，嗯，就是台湾的那个干杯，
哦，你以前广告业也很常会有这种，
广告业也有啊，然后在那个房地产业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就是红酒拿来就是要硬干，就是干一大杯，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干的就是自己还硬要去厕所挖吐，吐完以后再出来再硬喝，这种真的是很夸张的一种方式。那后来在认识了日本上班族的下班的喝酒文化， 我们在讲前面的两次会哦，第三次会我就不知道了。对对对，
第三次会绝对是不省人事的。
对对对，一次会、二次会，就日本人他们在上班族萨拉里曼在下班喝酒的时候，他们其实会跑去酒吧里面或居酒屋里面开始喝东西。那在喝东西的过程中，他们都是大部分是啤酒啊，跟那个 highball 啊，或者是各种的酒 high 这个东西，其实都是 long drink。那这个部分其实都是为了嘴巴不会口渴，然后有个东西，然后慢慢的喝一点酒，让你放松心情，这样子聊天的一种方式。那这种喝酒文化是我后来对于日本喝酒文化里面非常喜欢的一款，就是饮酒的方式这件事情。那台湾有没有？其实有。那这个有的方的时间跟有的地点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东西跟我之前跟一伙兄弟，我有一伙兄弟也是常常在大稻埕这一带。那早上的时候会跑去慈圣宫前面，我们会买个两三支的啤酒先拿，就是那一天结束可能会喝个两手之类的，两三支啤酒先，然后就开始配着小菜，然后开始台湾我有就尾喉兰，就是开始在拉塞，然后开始在聊天，然后开始在想我们最近的计划，最近的生活，最近的工作，跟我们之后有没有机会一起在玩什么东西，就花了大概一个上午的时间，然后就把我们最近的生活就整个对了一遍，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就约好下一次喝以外，好像各自展开可以发生什么计划。这东西其实很像日本上班族晚上发生的事情，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当然这样子的文化其实连接在一起，它应该是完全可行的吧，这个 共通性而言。那后来在日本发现了一个单字，就是叫 nomination、就是喝的沟通这件事情。所以这两个东西 make sense 啊，所以台湾白天喝也 OK， 台湾白天喝，日本也有 hironomi 的这样子的文化。他们除了上班族喝以外，他们白天也有一些强啊，或者是有一些阿伯，或者是有一些不需要在上班的人，他们也会白天去喝。那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说他们一定可以结合在一起。
对，
那他们里面其实共通的 一部分的语言就是美食。就是你喝酒配话以外，一定还要有当地的，还有那个居酒屋里面他拿手的小菜。因为除了喝酒以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些芝麻米的东西。比如说在慈圣宫我们会配什么？我们会配
虾卷。是虾卷吗？
那个叫什么？鸡卷
啊，鸡卷，
鸡卷，
对
啊，烫鱿鱼，就是烫鱿鱼、鸡卷，然后一些炸物，然后会吃鲨鱼烟，
对，
会吃黑豆这些东西，还有生鱼片这样子的东西都会出现。那在日本的话，就看一下我们去的那家店到底是吃什么，吃 yakitori 还是去吃一般的居酒屋，就是它的一些小菜。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所谓的全日饮酒就在这样子的，从早上可能台湾是在中午左右，中午前或中午，然后日本可能是下班之后的居酒屋一次会，整个其实时间就会变成是一整天，满足不一样的人，然后满足不一样的需求。你可能在来这边真的就是纯粹拉塞，纯粹聊天，你也可能真的是来这边聊些什么，但是不限制你好像一定非得要有一个目的性才能过来。那刚刚其实正道有点像是带我们游走了，就是万华一直到不管是东山水或者是龙山寺，甚至到慈圣宫这一整个街区，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正道对于万华这一带，其实从做展览到开一家酒厂，其实已经跟地方有非常高度紧密的结合。今天为什么会请正道来，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是因为正道才刚从最近非常热门的日本，除了北海道说有那个什么观光人潮的一个大过度，太过度的这个情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地区是最近备受关注的，就是熊本，才刚从熊本回来。可是这次去熊本是一个地方的很地方的一个地点，是菊池。 这个
菊池县。
对，那这里呢其实也会提到的，就是这次参与了一个熊本的台湾迷俱乐部活动，是由非常了解台湾，在台湾经营推广台湾文化很多年的一个日本作家青木由香小姐所举办的一个，算是把台湾的美食啊杂货带到日本这边做的一个小市集。那正道就是以万华世界下午酒厂的身份，可是在这边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我觉得很像是一个摆一个桌子，很像占卜一样的，在这边做一个交流，他可以替日本旅客做一个个别旅游的提案，叫做个别旅的一个案内。那可以跟大家提供聊一聊，就是这次参与了台湾迷俱乐部，别人都在卖东西，你卖的其实就是你对万华的认识跟对台湾的认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从如果今天有一个日本的客人，要怎么样开头作为一个开始？
如果今天有一个日本客人要，其实
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
当天呢、啊，我必须要先讲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它这两天的人次，据主办单位来说，好像有7000人，
哇，这么多，超多。
7000人，然后从日本的从九州的各地来的人都有，然后我听比较远的有从那个什么宫崎县来的，
哇，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蛮夸张，
7000人蛮多的，
应该是 Aoki桑他跟当地还有另外一个主办方叫苏米，一个苏米。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了，
没关系，反正跟地方人士
一个河村小姐，河村小姐她在菊池开一个台湾的卤肉饭店，
哦，
对对对，她也是当这一次的整个筹备的主要的一个PM， 对，然后哦，他们准备真的好多好多好多东西，然后这么多的摊位，那你会觉得早第二天，特别是第二天早上。一进去会场一打开的时候，就是我其实只是出去外面买个矿泉水，然后就看到外面的人，日本人对于参加这个市集这件事情，跟台湾参加市集不一样。台湾市集是开始以后，所有人就是姗姗来迟，他默默的，大家早上睡醒啊，然后就开始来到市集啊，有音乐啊，什么东西的。日本人是还没有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在那个栅栏外面排队
准备了，
然后是哦。外面为什么有500-600人的大军，
哦，要准备排队入场
准备进场的这样子的人，
哦，
然后一进去他们就已经有他们属于的店家要排他们的比如说油饭卤，肉饭还是吃的东西永远最受欢迎，
对对一定的，
对对对，油饭卤肉饭咖喱饭，还是什么鸡排，然后他们每一个超贴心，他们每个摊位后面都会有一个最尾，最尾
最末端，
对对对对，最尾，最就是他就是这一排的最尾端，
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牌子，那个因为他们已经预期到他们这些人会排队了，我觉得这个准备真的是超好的。我那天就坐在我的摊位上面，然后大家就是经过我的摊位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有趣，然后我就戴着个眼镜然后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
真的超像占卜，很像算命算命仙耶，
对，
铁口，
他们就会问我说，哦，是占卜吗，就是日文的，是武娜拉，对对对对，然后会这样子问我，就是占卜吗，是占卜吗，我就说呀，
不是，
就是这个不是，这个是台北の下町旅行情報を紹介します。然后就是我可以自己这样子，然后帮你写，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因为我有做一个视觉，然后那个视觉就是以前那个相命点字的那个视觉，有没有？
难怪会被误会。
然后我的字上面其实写的都是水饺、阳春面、牛肉面、小笼包跟一些他们会有兴趣的东西，然后他们可以跟着这个脸上面的不一样的部位，就是选到他们自己在台北，他们其实有没有去过台北啊，我会问说有没有去过台北啊，有去过吗，那有没有想要吃台北的什么东西，要看到台北的什么东西，我可以跟你介绍，然后我自己把这些我熟悉的店家或者是说我觉得很推荐的店家，日本人一定不会失望的店家 写下来，然后推荐给他、
嗯、
然后就是一家一家写这样子、嗯、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看着看会看一下 Google Map、嗯、然后会给他们在捷运站的哪一条线，然后什么站下车、
嗯、
然后我自己在这家店里面的 Osusume 就是我这
推荐的
推荐的吃的东西是什么，什么必点、
嗯、
什么东西老板不会给你、
嗯、
然后你要跟他要、
嗯、
对这些东西，
哎，等于拿那张很像是台北的流年，就是我们去算流年的时候都会算说、嗯、哦你几岁会遇到什么，可是你就用手写的方式把推荐他们的台北行程写下来这样子。
没错， 就像算命师一样，我们去算命的时候、嗯、就是他们会帮我们批八字嘛，
对对对对，
我们就帮他批他未来的命运是什么、
就是、
他一定会去哪里，
对，一定要去到这家捷运站外面的某一家店或者是什么这样子。
我中间还有出卖我朋友、欸、
啊
我还有出卖我台南的一个朋友叫 Henry 的、
嗯，
他最近在台南开店，所以有一个朋友他要去台南，所以我就开始写下一些台南的情报给他、
嗯、
就说哦你去找这个人，这个人什么都知道
就是你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被你推了火坑，
对，就会有一个人跑去他的店，然后就说哦这个是马上米吉，就 是
拿着这张纸，
对对对，所以是正道推荐说我要来找你
啊，你也完蛋了因为你那个字迹已经被认出来，所以他一定要帮你服务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欸、那我蛮好奇就是啊，因为我听说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服务非常的好玩很特别，就是当因为这一次的市集叫台湾米俱乐部嘛，所以就预设大家所有来参加的日本人都对台湾有一定程度的期待，或者是台湾米嘛，所以就像我们以前的一句死语就是哈日族，就是以前会有很喜欢日本的人、
嗯、
那现在是反向了，变成日本可能有一些台湾米这样，他们可能对台湾有一些不管是从来没来过或者是其实已经来过很多次想要再了解更深度的旅行、
嗯、
但是我觉得关键是他们都对于台湾有一些不一样的想象跟需求，然后这次好像听说是来参加的人只要在这个摊位付五元，就日本的五元是有结缘的意思，就只要付五元五块钱日币哦，日币哦，各位五元的话就可以展开这一次的咨询个别咨询服务，哇这个在旅行社应该要那个企划费很贵，就是量身，这算是那个什么客制化旅游，对，只要给五元就可以开启这样子的一个咨询，但是结束后可以个人随喜，就是觉得好好玩或者是说哎、欸、真的很棒很适合我就给不一样金额的回馈。那我蛮好奇是大部分的来询问的日本客人都是对什么台湾的什么最有兴趣，当然一定是可能一定是吃的，但是有没有哪一些类型，或者是你觉得因为也问了好几个人嘛，有好几个日本客人来做一个这样的咨询，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觉得哦大多数一定会问的跟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我觉得九州的人对于台湾还是非常非常的贫乏
模糊，对不对？
对，他们对于台湾的饮食其实还留在那个卤肉饭，
嗯，
跟
珍珠奶茶
跟小笼包的阶段、
嗯、
老实说他们没有到，只有一个对我而言比较深入的就是他想要去，他有来过台北旅行了、
嗯、
他想要去台南
哦，就是这个、嗯、
对，他想要去台南、嗯、那其他的没有那么多特别的事情，但是对于我可以知道他们对于水饺夜市
嗯
卤肉饭还是很难有、
嗯、
还有臭豆腐、
嗯、
像是他们对臭豆腐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去过台湾、
嗯、
他对臭豆腐有无限的好奇、
就是、
就会很想要吃吃看臭豆腐
到底多臭，
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然后说应该很好吃吧这样子、
嗯、
对，就是对于这些他们还是蛮表面的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对对、
嗯、
那夜市啊就是不一样的夜市你还是会推荐给他们、
嗯、
不然的话他们就永远都只会去宁夏夜市
嗯
嗯而已。
嗯，那你自己觉得就是在你推荐的路线当中大部分有没有包含了万华世界下午球场，假设有的话其实对于万华你要怎么样向日本人介绍
哦，对于推荐的 地方里面我一个都没有推荐文化世界
烧酒厂。为什么？
因为他们拿的那一张纸上面一定就会有我的 QR code、哦、我的 QR code 就是他们扫了这个就会知道我的店。
哇，你好谦虚哦。
对对，他们就一定会拿到，就是我们的那一张纸面会有我们的名片。
okay, okay, okay.
就是我的店是在哪里，
本身那个问那个什么批流年的那个八字的那张纸上面就已经有
QR code 就在上面。有人就是已经会一定会来找我的。
okay, okay, okay.
他们有讲到说一定会来找我，他们很喜欢，
因为太好玩了。
Know me, 对对对对
对，嗯，
那我会跟他们说万华是一个味道很浓厚的地方，
嗯，
对，它会很像是日本东京的那个西达玛基，就是夏町一样，就是有各种的昭和感的生活跟有趣的现象，然后不要害怕，就是
来玩就对，
对
对
对对对对，会看到很多好吃的、嗯、好喝的好玩的东西，
嗯
嗯，这个是我对他们的介绍。那我也会给他们，像中间我有做一次的，他们叫 talk show， 其实不是 talk show， 是有点像是简报分享。
嗯嗯、
在简报分享的时候，我也让他们看到真实万华会看到的一些走出捷运站会看到的风景。
风景嗯、
那就跟他们说，其实这里的生活是相当的生猛的，
嗯，
但是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没有人会伤害你，
嗯。嗯、他们反应会是新鲜还是带有一点点
味，就是嘿面白
就是那个综艺节目的回应，
对对对 对, 對、
嗯、
他们就嘿就很想要来这样子、
嗯、
哦，对，就会、欸、其实我一直很难控制的就是我每次演讲都会超久的，原本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时间、
嗯、
我都会讲到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嗯、但没关系，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有跟正道就是一起对谈过，有的时候会忘记时间呢、欸，绝对跟喝酒无关、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讲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本来大概有60个人左右，两、
嗯、
个小时真的蛮长的、
嗯、
还接近有20个人左右还继续留着、
嗯、
然后还会继续想要跟我去多做更多的交换、
嗯、
这件事情我觉得哦，有的人是录影录到最后，
哇，
就是把所有的一些情报、有趣的东西、
嗯、
就录影录到最后、嗯、你会觉得说他们对台湾的或者是台北夏町或者万华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情报，他们其实是觉得有趣的。
嗯
嗯
嗯，那这次其实在菊池县的菊池这个地方做了很多、嗯、当然虽然这个台湾米俱乐部算是我们带了很多摊位去现场做一个市集，可是一定也有接受到地方的人做不一样的回馈，就是在 当地是不是有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交流，例如喝到很晚或者是每一晚都喝。
我们这一次除了菊池以外、哦、我想想看哦，我跟一个朋友，一个老哥，一个 我都会说他是台湾的文化译者，叫戴开成，
他是有在讲落语，
有在讲落语的、嗯、我们从 我现在来看一下地点哦，我们从福冈到福宇、
嗯、
然后到八女，然后再来就是菊池熊本了。那开场他自己跑去了大牟田，然后裕民，那我们后来还有去金奈木，那再接下来到一路到鹿儿岛、
嗯、
鹿儿岛有去到一个朋友的森林学校，然后还到一个地方叫日治市，我们包含见识到 认识到日治市的市长，
哇，
对，然后跟一个 Kobira House 小平株式会社、
嗯、
然后再到铁杆酒厂，然后再回到福冈，当中有很多我觉得不能够讲有趣，有别于台湾不一样正在发生的事情、
嗯、
或有别于我们平常在生活的台北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事情，是像是鹿儿岛菊池市，他们原本是菊池，就菊池那个地方、
嗯、
晚上我们就跟一个小哥就一起喝酒，然后吃马肉，
嗯，哇，马肉其实很好吃，真的
马肉其实好吃，但是我心里大概我在培养那个阴影大概就是克服那个阴影大概克服了半个小时、
嗯、
那个地方其实人们年轻人慢慢的都正在离开家乡、
嗯、
他们会跑到福冈去或者跑到邻近的大城市去生活、
嗯、
那 那个小哥他是从福冈来的，然后跑到菊池市，然后拿下了一个老的街屋。那个老街屋本来看到外面就破破烂烂的，就是真的蛮破烂的。然后，但是他陪伴高中生，把那个地方的一个月的要做的事情都排满。对，然后后来他再开始带我们看里面街屋的内装跟一楼、二楼里面的时候，你发现看那街屋里面有庭院，
哇！
庭院里面还有再走进去，有后面有大片的榻榻米的房间，然后楼上整个空间是全部大片的榻榻米，然后跟就有点像是我们那个迪化街的老房子一样，前面看起来前店后厂，那可是它前店看起来小小的旧旧的，后面其实是一整片大片的空间，就是它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它未来要把那个地方再做更多的整理，然后要开始去做地方的活化的工作，因为地方的当那个地方它是一个连接温泉区的饭店区，然后跟市区中间一定会走的路线，但是中间那个地方偏偏的开始就默默的开始萧条起来了，所以他在那边做了这样的工作。那我也在鹿儿岛这边还有日治市这边看到，他们有一样问题，他们对于不动产对他们取得来说并没有到太困难，可是他们会去思考怎么样，拿下了这个不动产以后，他们去做着他们自己的计划，然后把新的活化的条件丢进去，然后跟地方的人开始产生关系，有些是年轻人，有些是地方的弱势，甚至自闭症的，然后甚至是创业者，就是去做不一样的交流。这个是我在这一次在九州的旅行里面，我看到的一些，好像很有趣，但是有时候又有点担心。
要
对，
怎么
怎么
继
继
续
续
经
下，
营下
怎么
去？
继续经营下去？因为，比如说我们在熊本的城下町，当时有一个韩国教授叫郑义植，他是在大学里面去教的是地方的町屋的发展的历史，然后到现存的保存，然后跟未来的，就是他是专门研究这个的。我们就看到他说，他们都在说现在的九州跟现在的日本，它并没有到回到疫情前的那样子的经济的荣景。然后甚至我们在熊本城下町里面看到，已经11点喽，然后那个
晚
是礼
上，
拜早
早
上
上。
十，对，11点了，然后有店已经开始开了。然后它是一个服装店，然后看起来欧沙雷很漂亮的服装店，然后在老的城下町的老的房屋里面，然后那个房屋真的很漂亮，可是你看到说，
没有客人。
有客人吗？这个活下去吗？我要是老板的话，我应该超紧张的吧？就是这样子的生意真的可以做吗？你会看到同时有趣的，然后很棒的，跟有一点点危机的，那很多地方他们都有在做 co-working space，可是有没有人在里面 work？
不知道。
也有看到真的没有人的，
对，
就
所
是
以其实在应该算是说，在熊本或者不管是熊本整个九州，还有日本的地方来讲的话，其实同样面临了就是有危机，但是这个危机有可能也是有空间让他们。实际的空间跟形式上的空间，让他们有新的可能性去做一个尝试。我觉得这一次在熊本或者是菊池这个地方来做台湾的这个活动，相信一定会有一些新的交流跟新的火花产生。那我这边就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在出发之前，我有跟正道聊了一下，然后呢，一直很满心期待说，哇，万华世界下午酒厂如果有机会可以进军日本的话，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店家？好，那如果假设在九州有机会要开一个万华世界下午酒厂的九州版，你觉得会是什么模样？因为我觉得。万华世界它有一个很棒的，我现在在讲是要让你想一下哦，就是 万华世界有一个很棒的优势，就是它是一个在市场里面的 的场域，所以呢他可以用很多市场的美食也好，或者是市场的人脉，这个人脉不一定是带来钱，他带来的可能是这里活络的一个很兴奋的一个算是催化剂。但如果假设今天到了九州是由你可以自己选择，因为这次的万华世界算是一个被动被邀请，结果没想到促成了展开了就开了这朵花，可是如果假设是你可以自己选择的话，你觉得在九州什么样的地方是最你有挑战性跟想象是可能的，可能是钱汤改造的吗？还是说是老屋，但是这个老屋它位于的地方也是一个市场吗？还是什么样子的地方会你觉得会有一个新的可能性？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去之前的确有一个想象是啊，台积电都去了，
对啊，
那我们是不是要跟着台积电的尾巴一起去到熊本，
剪尾巴也很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剪台积电的一些尾巴，就是吃到的一些，就是他们吃肉，我们喝点汤，
对对对，
也不错，这样子应该是跟着这种投资应该 OK 吧？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投资的角度的话，好像可以，
嗯，因为台湾人变多了。
可是我去了台湾民视集以后，我突然内心打了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真的吗？
我不想，
反而看清了，投资收手。
因为我也在那边遇到了台湾的人，然后也有遇到台积电的人，也有跟他们聊，甚至有一些有个老师，一个日文老师，他有在教着当地的人。那他嫁给日本的老公，那他在日本生活，在九州生活很久了。那其实说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媒体在讲的台湾台积电过去都是好的事情，都是在讲啊日本政府欢迎的事情，可是在民间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不太愉快的声音了，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了，就是有一些冲突已经发生了。你知道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如果一个地方它太快的有新的移住者、而且是大量移住者进去的时候，它会造成的是比较多的冲突。
对
对，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进去这件事情进场的情况之下，到底是不是好的？
对，
而且大家也开始意识到，其实台积电超划水的。对，然后你知道熊本他们的那个水资源超棒，
他们水超好，水质是什么？是阿苏的那个山脉下的水源吗？
就连熊本城旁边的那个护城河，那个超大条的沟渠，前加藤清正盖的那个超大护城河里面那个鲤鱼，靠，
超大，
那个鲤鱼超大条，那个鲤鱼我看了超想吃，
对，
鲤鱼大概接近一公尺吧，就是八九十公分的那个大条鲤鱼，超漂亮。那你就会想说，那这样子的企业进去的时候，他对当地然后说，他们说应该可以相信政府吧，然后就有朋友就说日本政府是最不可相信的好不好？对，那如果我会去选择一个地方的话，我现在对于九州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鹿儿岛
啊，而且鹿儿岛又久，那个芋头的芋的芋灼吗？
芋烧皱，
芋烧皱，对对对 对,
對,
對，
而且
也是鹿儿岛，
而且萨摩的那个个性是很明朗的，鹿儿岛人的那个个性真的很明亮，
对，
我都觉得在那边很舒服。那万华世界下午酒厂在那边可以作为什么样子的存在？我觉得我有去泡到那个，你知道到鹿儿岛到处都是温泉，我觉得那种前汤结束以后的一个可以喝酒的地方，可以交流的地方，那件事情会是一个很愉快的一个画面。就是在泡完，不管是泡完前汤或者是 泡完温泉、然后你知道泡完温泉的时候，就是会有时候会想要，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酷爱热爱榻榻米空间，就在榻榻米空间，然后有着台湾的员工，也有着日本的员工，这样子在里面的一个空间。对，
我觉得其实正道回过头来讲，我觉得正道是最会去把有趣的东西用不费 力的方式，虽然当然这中间 是当然有辛苦的，有必须修正，一直修正然后转换，但是我所谓的不费力是所谓的水到渠成，都是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然后在一个很棒的因缘际会之下就出现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最刚好的时候。所以其实这一次会聊到说去了九州，然后参加这个台湾迷俱乐部，其实我们都在看，当大家世界都在看说啊，好像台积电去了熊本好像会有一些新的可能性的时候，你真的进入到地方，你才会发现哎，好像不一定是大家所看到表面的这个样子。但是也不是说它就是绝对的负面，因为有就是正面跟负面，有外界的人也有地方的人，才会有新的视角出现。我觉得如果没有台湾人进入到熊本，我觉得他们可能因为在地震之后其实有很多要复苏的事情。
坦白说他们也当地也很在期待这一切的发生，因为尤其你看哦，台积电一千人，那我们在台湾迷俱乐部的时候，我也有发现也有认识到他们不是台积电的，但是他们的企业是跟银行跟不动产相关的，所以他有一些相关的资源
会被带动
进来的，可能也许是台积电的供应商或者台积电代办帮他们的社员做代办的单位开始在里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support。 那如果用经济的角度来说，日本人他们的确期待这一波，期待很久了，在他们的失落三十年的一个泡沫经济之后，他们的确很期待这一切的经济运转可以让他们再强大起来嘛。对，
好，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经济
体，
另外一题，另外一题，
另
外一
题，
另外一题。
好，那最后我们把视角再拉回到万华世界下午酒厂，毕竟这个今天这一期是在讲所谓的万华这个地方，宛如夏庭的万华。最后想请政道，既然你在这个台湾迷俱乐部都可以给日本人做那个个别旅的一个案内，如果给台湾人甚至是很了解台北的人来讲好了，不一定是台北人哦，可能是各个地方的人来台北都有可能，但是如果要推荐万华的好店三家哦，我们用个别用一句话，因为我怕这个一讲又会是两个小时。如果万华的三家店你会推荐哪三家？首先我先讲一定要去万华世界下午酒厂，这个是第一个，这不在三家之内，这个是必要。以这个为出发点，如果三家店的话会是哪三家是你私心最想推荐的？太难了
哦，这个，
要看心情，
这个会得罪
太多了。
还是我应该要现场问一下你
哦。那我喜欢什么？好好，都我、我喜欢吃，我喜欢吃比较古早味的东西哦，又得罪很多人了。太多选择，我喜欢他真的开始在画了，我觉得这个好，连台湾人都好值得做那个个别旅案内的这个占卜行为。我喜欢吃古早味的，然后我想要一个甜食跟一个咸食哦，这样就已经两个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希望可以跟不认识，对对对对，家人
还是不认识。
我们想说，不认识万华的人，我可以带他去这一家店，感受一下万华的。真的超像！你还说你不是占卜，你那个笔那边刷刷刷的感觉超像，而且还画一个九宫格的感觉。
好哦，
好，这样子是我个人，不代表李政道先生的一个绝对立场，这样你这样回去万华才不会出事。
我觉得我应该会先推一间东西，因为大家对于万华的想象，大概听到万华会先想到本省菜。
对
对，那其实在，很少人会开始会想到一件事情，1945年以后，万华这边也有大量的外省的移民。或者是说 外省人 的居住环境也在这个地方，我会推一个东西，馆子菜
哦，
就是1945年以后的馆子的菜色，其实是台北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比较少会去吃的地方了。那特别我在对日本人推荐的时候也会是说，这个里面的风景会有台湾的一家三口吃到的东西，开开看，
开开看
会分冷菜跟热菜，
哦，
对，所以 就先从冷菜开始点，然后又可以喝酒，又可以吃饭，对， 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家店，
对、
嗯、
第一个要吃饱的，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程来讲的话，开开看会先推。
嗯，
那我自己好朋友那种洲际肉粥啊，那种就是大家都查得到，
大家都知道，
对对对，
基本一定要去了，
对、
嗯、
大家基本一定会都会去的、嗯、那我第二间我推一个自己的爱店好了，南机场的臭老板
哦、
嗯、南机场的臭老板臭豆腐、
嗯、
就是不是炸的臭豆腐、
嗯、
是一个麻辣臭豆腐，真的，
嗯，
对，那我推他的素卤饭，因为这家是全素的餐厅、
嗯嗯嗯嗯、
然后他的素卤饭我很爱、
嗯、
然后配他的臭豆腐刚刚好，然后再点个那个日本人很害怕的那个乌梅汁，日本觉得乌梅汁很像是感冒药水
啊，真假的，
对对对对，
我超爱耶，我每次来招待日本人都请他们喝乌梅汁，哇，我今天才终于知道
他们觉得那个东西超像感冒药水，
真假的，我以后继续请他们
就是对于臭豆腐来说这个是他们很好入手的、
嗯嗯、
对，所以这一种臭豆腐啊有一点，而且这个辣度对他们来说也很
好
也很好入手、
嗯、了解，
就是素乳饭、
嗯、
乌梅汁跟那个，那甜食的话我会直接推荐一间叫阿猜妈的一样，现在的老板是柯德龙老师的儿子，那在那边你可以看得到以前游阔区，就是万华有曾经有过游阔区，游阔区就是在日本时代的时候比较可以跟姐姐妹妹们玩在一起的地方的一个地图，然后可以看到一些他在那边去可以知道万华那个区域以前有哪一些过去、
嗯、
然后他的我超爱他的红豆汤圆，
我、哦、现在看图片我现在就想吃
他的红豆汤圆，红豆不是柔的，就是他的红豆是青的，对，没有到那个沙那么多、
嗯、
就是青的红豆汤，然后白玉的汤圆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蛮日式的，
对，
我自己喜欢，
所以其实刚刚讲了三家，包含开开看是浙江浙菜，然后到这个南机场的这个臭老板是、
嗯、
算是素食类的臭豆腐，
是，
然后再到阿财妈的甜食，其实我觉得这三家、嗯、哇已经还蛮够了，而且其实吃起来又有馆子菜，素食又是最近这几年就是其实蛮可以代表台湾一种新的饮食方式，然后再到这个比较传统但是又带有一点台台日日的，其实跟秋刀鱼之前我们这一期有讲到就是台味日食有点像，就是很多日本食物在台湾有一个新的诠释，在可能五六十年超过一甲子的经营之后变成新台味的这种感觉，这三家店蛮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吃吃，那最终站一定要再去万华世界下午酒厂
喝一下，喝一下
找老板
喝
一下，哎、欸，你是六日在比较多对不对，
对，
好，那就是希望大家一到五
都要来啦，
一到五去，
二到五都要来，
二到对不起对，二到五对，礼拜一休息，二到五去，但是六日可以遇到老板，对，就可以找老板喝一杯，感受一下台湾的这个全日饮酒的文化。今天谢谢正道跟我们来聊，就是属于台湾人下町风格的喝酒文化，虽然没有到太多喝酒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还有可能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再来聊一聊。今天谢谢正道，
好哦，谢谢，
谢
谢怡华，
谢
谢秋刀鱼。
谢谢。